今天嘛，林泉柱请客，请张学良吃饭。他为了款待张学良呢，端上了中国的饭菜、日本的清酒、八王府的汽水、什么茅台、五粮液。今天是尽兴一醉方休，喝个不得灵了，也吃个不得灵了。这阵儿林泉柱才说话，说的都是汉语，还非常标准。啊，张学良明白了，探听我的底。张学良那也是外交能手啊，您记住，在国内有多大的能耐，不等于你在外交方面有能耐。在这种特殊的场合，头脑得相当清醒，相当冷静，同时呢，还得要求应变能力非常强。张学良听到他的话，这脑子唰唰唰就转动着，我怎么回答他提出的问题？既不能过于生硬，也不能示弱，这话说的分量要恰如其分。林泉柱说完了，张学良冷笑了两声。林泉柱阁下，你当然知道的很清楚，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，特别是两国缔结过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，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。张学良先说出这么一番话，先把他安慰住，说你放心，不管东北当局发生什么事情，咱们定过的条约不会改变，我会尊重的，你别担心受到损害。这是前边的一段话。接着张学良往下说，至于谈到国民革命军，我虽然跟他们交过手，也多次打过仗，但是就我本人，我很钦佩他们。我现在和他们没有什么往来，这个请阁下放心。至于什么时候我和国民革命军有往来，我现在也说不清楚。好在呢，这都是我们家里的事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我们的内政。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是我们的友邦，对我们家里的事不太会感兴趣吧。啊，把林泉柱噎了一下。张学良说这话软中带硬，我跟国民革命军，我们是家里的事，都是中国人的事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内政。至于我们有没有往来，我换不换青天白日旗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不多此一举吗？话没这么说，但是用了一个你不会太感兴趣的，给他端回去了。林泉柱眼睛眨巴眨，心说：好个张学良，说话是滴水不漏。不行，他稍微沉了能有那么一分钟，点了一盒日本大桑葚烟酒，猛吸了两口。张将军，我要郑重地告诉你，方才我说过，大日本帝国是满蒙 为生命线，在这块土地上，大日本付出过很多血和汗的代价，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。比如说张将军，你要主政东北，继续保持大帅生前和我们的关系，并承认那些条约限制画押，那么大日本政府将全力以赴的支持你。如果张将军相反，那就不好说了，我们日本政府绝不能等闲视之，绝不能使我们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。另外，张将军在张作霖将军生前曾口头上答应日本政府许多优惠条件，有些曾经签订的文书，比如说修建集会铁路，向日本政府贷款600万元的事情，张将军不能不知道吧？现在张作霖将军不幸遇难，由张学良将军主政，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父债子偿，那么你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张将军肯定要履行正式手续喽。我希望张学良将军能够签字画押，立刻生效。张学良心中大然，小日本的真歹毒，我爹刚死尸骨未寒，这小子就来逼债了，这哪叫请客？我爹欠的账我还，我爹没完成的事我完成，让我签字画押，出卖领土，出卖祖国的利益，我张学良能干那事吗？张学良稍微沉默了片刻，林泉柱阁下，有些话我听不明白，至于我父亲生前都许诺过你们什么，答应过你们什么，这个我是一无所知。另外呢，黄梧桐炸车案你是知道的，有很多机密文件保存的档案都付之一炬，全都被烧了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私凭文书官凭印，拿不出证据来，这我没法承认，我向东三省人民我怎么交代？你说我父亲许诺过，许诺过什么？他签过什么字？我一无所知。问题呀，林泉柱已经赖账了。哎，好张学良啊，啊，东西都烧了，没凭没据的，合着我讹你的。咱就这么说，两个人激一阵，杀一阵。一会儿高声把房盖都要鼓起来，一会儿就和颜悦色，反复拉锯，屋里的人谁不说话，静静的听着，只有王家珍给做饭。最后林九治郎一看不好，别闹翻了，闹翻了这下场不好估计，所以他出面给打圆场。他过来乐了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林泉柱阁下，张学良将军算了吧，这真是自家事，那么弟兄之间还有吵架的地方呢，我们就是弟兄一样，
这没有什么可怪的。哎，吵过之后还是一家人嘛。
方才林全柱阁下所说完全是事实。张将军，请你回到帅府之后呢，你回一回。你不知道不了解的事情没关系，你问问知情人，我们日本政府不会赖账的，是不是呢？另外林全柱先生已经表示了，他不是代表他个人，是代表日本政府，代表田中阁下的。你要如果有困难的话，你尽管言语，要兵有兵，要钱有钱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希望张将军跟大日本政府精诚合作，不要听信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胡言乱语，千万不要换旗哟。你要换了旗，表面上所谓的统一，实质上就是把你个人统一进去喽。到了那时，你要兵权没兵权，要政权没政权，张将军，你就后悔迟晚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都是关心张将军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，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。张学良一看他把话又拉回去了，张学良把话也拉回来了，感谢日本朋友对我的关心，朋友们在难处拉一把，林全柱阁下也好，林九治郎先生也好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出于这种热诚和真诚的合作，你们的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，有关你们提到的问题我一定慎重考虑，也就是
啊，要行要行要行，来吃吃吃，喝喝喝。
最后林全柱打破僵局，888三机长外边进来十几个日本娘们，都是随军的歌妓，又长得漂亮，一个赛一个，穿着日本的和服，梳着美人揪，满脸官粉，浑身香水，进来是连歌带舞，频频敬酒，屋里的空气为之缓和。林九治郎呢，一高兴还唱了段日本戏，林全柱还唱了一段什么拉网小调，这些女人拍着手晃着脑袋还唱了一段四季歌，狼哭鬼嚎啊，一直到后半夜这才结束。张学良进了日本总领事馆，到离开这门6个小时，精疲力尽。等张学良带着王家珍在门前上了汽车，返回大帅府的路上，张学良汗的直拍那沙发呀，就汽车里的沙发座啪啪直响。张学良咬牙切齿的愤恨，东洋人欺我太甚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明明你们是杀我爹的刽子手，还假装是我的朋友，明明要侵占我们东北三省，还说对我个人关心，挑拨离间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我是必报此仇。哎，你看张学良面对杀人的刽子手，哎，从容对付，这就说明有度量，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。
为什么咱们常说呢？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单。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你没有这点如人之量，你办得了大事？书说简短，张学良回到大帅府，倒背着双手来回之乱，脑筋蹦起多高呢？张学良心说，现在日本公开出面干预中国的内政，这个威胁可太大了，真好像燕回铲腿一般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听命于日本人，我能受你们的摆布吗？算计算计，手中还有40几万兵力，这40几万人要对付东洋人恐怕对付不了。中国军队40万数目倒不小，但是装备战斗力远不如日本。张学良心里没底，因此不能动武。大帅尸骨未寒，这咱俩打起来，东三省的老百姓就陷入水火之中，不行，不能操之过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全国统一，我非换旗不可。我依靠着国民革命军跟蒋介石拉起手来一致对外，小日本的到了那时我腰杆硬了，我就不怕你了。张学良思前想后，非走这条路不可。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必须得废除，全国必须得统一，5个手指攥成一个拳头，那才有力。张学良想什么来什么。就在说这话的第二天，他派出去的两位代表邢世莲、米春英从北京回来了。张学良得了信儿之后，立刻传见，两个人满面春风来见总司令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学良7月3号宣誓就职，马上就派米春林、邢世莲拿着自己的亲笔信，连夜登车赶奔北京。干什么去？去拜谒蒋介石、蒋总司令。暗地之中就研究换旗、全国统一的事情。可这两个人呢，奉命先到了天津，然后用电报联系，而后又到了北京西山碧云寺。现在蒋介石啊就在这儿待着呢。你要是蒋介石跑这儿干嘛了？有事儿啊，北伐战争结束了，张作霖这撤到关外被炸死了，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就占领了天津和北京。那么蒋介石呢往北京一住，还要办一件大事，主要的是联络感情。他经常在南方活动，对北方不太熟悉，到了北方之后广泛结交，交朋友，拉拢人，收买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另外还要了解一些北方的情况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孙中山先生病死在北京，他的灵柩就是棺木啊，暂时寄存在西山碧云寺，那棺材在这寄存着。南京呢，紫金山正修建中山陵， 那陵还没修好呢，所以这棺木还没转移。蒋介石呢，在西山碧云寺还举行这仪式，向总理的亡灵致哀。另外还表示说，总理啊，您放心吧，您那完成的事业我已经完成了，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北伐，您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。来这一趟，这不主要是收买人心吗？也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山碧云寺修养修养。正好这个时候，张学良派的代表新世联米春来到了，蒋介石立刻召见。哎呀，对两个人待如上宾，礼貌甚恭。两个人一看这蒋总司令平易近人啊，也非常受感动，就把张学良拿那封信献出来了。蒋介石看后大加赞赏，好，汉卿有远见，汉卿愿意跟我联合，我求之不得。是啊，军阀割据的局面应当抛进历史的垃圾堆，全国应该统一，要形成一个拳头。我非常盼望东北当局跟南京政府合作，我绝不会亏待汉卿的。不过蒋介石提出三条来，张学良必须得答应。头一条，既是统一，国旗也得统一，得撤下五色旗，挂上晴天白日旗。第二条，张学良一定得奉行三民主义。你不信奉三民主义单搞一套，这绝对不允许。第三，得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，这才能达到统一呢。新世联他们点点头，好，我们一定把总司令的意见带回东北去。为了蒋介石就琢磨趁热打铁，他也希望尽快统一，派出特使叫方本正，国民党的专员嘛，让方本正跟着邢世莲米春林赶回到奉天来见张学良。